好，咁咧好高兴可以再喺呢一度咧，同大家一齐去思想神嘅说话。咁啊，都感恩啦，14日冇本地感染个案，咁即系希望个疫情咧都可以继续会缓和吓。希望咧我哋一日可以全部弟兄姊妹都翻嚟咧，一齐去实体崇拜吓。咁咧我哋继续去思想《使徒行传》使徒行传》嘅信息，请大家咧打开程序表内页。今日一段经文咧都系如常非常之长嘅，我发觉牧师俾我嗰啲经文成日都系好长。咁咧因为咁长咧，我哋就唔读晒住吓。咁我哋咧如果大家可以咧就翻开去到《使徒行传》22章嘅22节，读到29节先好吗？22至29节吓，揾到嘅时候咧，不如我请会众同我一齐去读出，好冇？1、2、3，众人听他说到这句话，就高声说：这样的人从地上除掉他吧，他是该死的。大家一边圈养，一边摔衣裳，向空中撒灰尘。千夫长下令把保罗带进营楼。叫人用鞭子敲问他，要知道他们向他这样圈养是什么缘故。他们刚用皮条把他捆上的时候，保罗对站在旁边的百夫长说：一个罗马人又未被定罪，你们就鞭打他是合法吗？百夫长听见这话，就去见千夫长报告说：你要怎么办？这个人是罗马人，千夫长就来问保罗：你告诉我，你是罗马人吗？保罗说：是。千夫长回答：我用了许多银子才得到罗马公民的身份。保罗说：我生来就是。于是那些要敲问保罗的人立刻离开他走了。千夫长一知道他是罗马人，又因为曾捆绑了他，也害怕起来。嗱，我哋读到呢度先，咁我哋一阵间咧讲到嘅时候咧，就再读其他经文。我哋一齐去祷告下，主啊，求你安静我哋嘅心，让我哋喺呢个纷乱嘅世代，我哋喺呢一刻，我哋能够定睛去仰望你。主啊，因为你系全地嘅主，你系掌管历史、掌管君王嘅神。主喺昔日嘅罗马帝国，我哋见到你系掌权嘅神。今日喺我哋呢个时代嘅里边，我哋仍然见到你系坐着为王嘅神。主啊，求你嘅灵去引导我哋，让我哋喺好艰难嘅日子，喺急难临到嘅时候，让我哋懂得去倚靠你，让我哋懂得去定睛仰望你。我哋等候你自己嘅说话。等候你加力量俾我哋，等候你赐俾我哋智慧，点样嚟到去回应我哋嘅生活，我哋嘅局势。主，我哋多谢你，听我哋喺你面前嘅祷告，奉耶稣基督嘅名，阿门。一直以嚟咧，对于香港嘅基督徒嚟讲咧，都系好风平浪静噶。对于我哋嘅即系好多基督徒嚟讲咧，要因为信仰而大遭逼迫咧，呢啲事情咧，好似好远嘅事。但我相信近呢几年咧，当我哋听到内地嘅教会有十字架被拆啦，又或者崇拜里面要唱国歌啦，又或者系有牧师因为颠覆政权咧而去入狱啦，甚或咧即系有上网崇拜嘅时候咧被截断咧，呢啲嘅消息嘅时候咧，我相信弟兄姊妹对我哋嚟讲咧，大遭逼迫嘅日子咧，似乎系越嚟越埋身啊，系嘛？我想是时间要深入了解一下，当这些事情真的杀到埋身的时候，我们应该怎样回应。如果今天有人真的指控你因为你信耶稣而说你犯了某些律法的话，某些法律的话，甚至可能要威胁到你的生命，弟兄姊妹你懂不懂回应呢？又或者我问你会怎样回应呢？基督教被建立的初期，在犹太教的人的当中，或者在罗马帝国的人的当中，都被认为是一个不合法的宗教，以致大遭逼迫。 其实耶稣咧喺佢临离开世界之前咧，佢曾经讲过一番预言。佢一早已经预言到咧喺末世之前，即系末世当佢翻嚟之前咧，佢相信佢嘅人咧会遭遇咁样嘅事。唔该 ，PowerPoint。喺路加福音第21章嘅里边咧，得唔得？好。路加福音第21章嘅12至15节咧，耶稣咁样讲到末世，但这一切的事已先，人要下手拿住你们，逼迫你们，把你们交给会堂，并且收在监里，又为我的名拉你们到君王诸侯面前。但这些事终必为你们的见证。所以你们当立定心意，不要预先思想怎样分数，因为我必赐你们口才智慧，是你们一切敌人所敌不住、搏不倒的。耶稣一早已经预言咧，我哋会落在逼迫嘅里边，而且会甚至被官府或者被人拉去坐监，到时候你要为主去作见证。所以今日想同大家去探讨，透过呢一段经文。当我哋落喺逼迫嘅里边，我哋点样去依靠神嘅智慧嚟到去面对呢？今日呢一段经文正正系一个嘅例子。我哋睇见保罗个背景咧，就系讲到上一回讲到保罗翻翻耶路撒冷之后，佢即刻俾犹太人捉住，就话佢违反律法，同埋咧带一个外邦人咧入圣殿，于是咧就落喺一个罗马嘅千夫长嘅手中。千夫长容许保罗在犹太人的面前用他的语言来到去分数去申辩，不过呢不讲就犹自可，一讲呢就犹太人就把几火了，甚至引起他们的仇恨，说要杀了保罗。在这个时候，同时间千夫长亦都用他的罗马人的严刑拷问的方法来到去想逼保罗讲出的真相。所以面对自己的同胞犹太人和外邦人罗马千夫长的逼迫的底下，上帝在这段经文给我们看到，真的好像这段经文我讲，给保罗有口才有智慧怎样来到去面对。我盼望今天这个例子成为我们的鼓励。今天在这里我们看到两样东西，第一就是神的仆人不单止可以勇敢地去面对逼迫，去证明自己没有触犯任何犹太人的律法，甚至是罗马人的律法，更加藉着这个的逼迫，保罗可以有机会开了一扇的窗去为耶稣基督作见证。今天这段很长的经文里面有三个场景，作者特别去用很多的直接的对话来到去很鬼形鬼声的来到去刻画保罗在每一个的挑战里面去怎样来到去回应。我将这一段的经文分了一个大纲，我们看到保罗所显出的智慧三方面。下一章麻烦。第一方面就是他善用资源脱离险境，第二方面的智慧就是他谦卑勇敢说出真相，第三方面的智慧就是他找共同点去见证基督。首先我们看22至29节，这个场景就是讲到保罗对住千夫长的对话。刚才读那段经文讲到保罗现在在一个的叫做安东尼的营楼，下一张 PowerPoint 麻烦。安东尼的营楼就是这个圈圈住的楼梯的地方，他正正想着同一班的犹太人，好义愤填空的犹太人，去到讲自己是一个虔诚的犹太人，我是遵守律法的，而且亦都讲到分享个见证，他怎样在大马色的路上遇见耶稣，由他的生命去改变。然后讲到最后一句的时候就被打断了，他这句说话是什么呢？没有记载在一个程序表，是第21节里面，他说主耶稣对我讲，你去吧，我要差你到远方外邦人那里去。哦，一提到外邦人，这班犹太人就触动了神经了，他就打断了保罗的说话。他就以为保罗是不是在引领着那些外邦人去转投一个犹太人以外的宗教呢？分明这个保罗就是 叛教者，他讲了一些很亵渎的说话，亵渎是犹太教的事。于是圣经讲到第23节，大家一边圈养一边率衣裳向空中撒灰尘。这些动作是表达犹太人的愤怒和哀伤。在这样的情景之下，他们就说要去杀了保罗。这个时候千夫长又出手了，就拉保罗入回去个营楼入面。但是千夫长都不是想着用一些很仁义的方法对着保罗。他怎么说？圣经里面讲到这个千夫长想着用皮条捆上保罗，然后去用严刑逼供。这一种是罗马人他们对着一些奴隶或者非罗马公民会用的方法。方法就是什么呢？有些皮条，然后皮条就夹了些什么呢？些金属或者些骨头，然后就不断打那个人，就希望这样严刑逼供之下，保罗能够讲出个真相。这样打法的时候，肉都烂了。想着这样做的时候，他想着第25节讲给他听，当他皮条想着捆上去的时候，保罗有神的智慧，他立刻就暗示一句说话，他就跟这个百夫长讲，他说一个罗马人又未被定罪，你们就鞭打他是不是合法的呢？这个百夫长都很醒目的，他听到保罗这样问问题的时候，就即是说你是暗示着，咦，你是罗马人，你是罗马公民。于是在印证之下，原来千夫长去问一问第26节，咦，第27节，你告诉我你是罗马人吗？保罗说是。他甚至说我一出世就有这个罗马公民的身份。要解释一点罗马公民的身份是乜东东啦。原来在当时的罗马帝国里面，罗马公民的身份是一个很尊贵的身份，不是人人都有。原来当时能够拿到这个罗马公民的身份，是可以透过几个途径。第一就是出世，就是即是世袭。第二就是你曾经在罗马的政府里面服务过，得到的奖赏，那就可以被赋予有罗马公民这个的身份。第二呢，就是好像这个千夫长那样，他用很多钱去买回来，即贿赂。第四个方法呢，就是如果你住的城市呢是一个罗马的殖民地，那那里居住的人呢就被赋予有罗马公民的身份。咁即系四个途径，咁而保罗嘅身份咧就系世袭，佢咧系透过父母咧一出世咧就已经有罗马公民嘅身份，而千夫长咧就要用好多钱买翻嚟。咁有一个罗马公民嘅身份有咩咁特别咧？原来咧有呢个罗马公民身份咧有几样嘢好处，第一你可以投票啦。第二呢，就是你可以在罗马的军队里面服侍，就好像这个千夫长这样。第三呢，就是呢你被人告的时候呢，你可以呢确保你有一个公平的审讯，才会被判刑的。第四呢，就是呢你可以呢上诉到凯撒大帝那里。第28节嗰度讲俾佢哋听咧，千夫长咧话佢自己咧系用好多钱先买到呢个罗马公民嘅身份，而保罗就话我一出世就有啦。当千夫长知道保罗一出世就有呢个罗马公民嘅身份嘅时候，佢突然间就好惊，因为佢谂住咧严刑拷问佢嘛，而呢一个咧系唔可以用喺罗马公民嘅身份上边，佢好惊。於是我哋睇到咧，保罗喺呢度面对逼迫嘅时候，佢上帝俾佢一个智慧，佢攞出呢个罗马公民嘅身份呢一个嘅资源嚟到帮助佢逃离咗肉身嘅受苦。呢个时候咧系公元后嘅57年，罗马帝国喺呢个时候咧都系一个合理嘅政权，虽然咧系尼禄王做皇帝，但系咧喺公元后嘅57年咧，尼禄王咧都未发癫嘅。佢咧都未完全咧去逼迫基督徒，所以咧喺呢个时候咧喺罗马嘅律法底下咧，罗马嘅公民咧系可以得到一个公平合理嘅审讯。 仲有稍后嘅时间咧，保罗使出呢一个罗马公民嘅身份，另外一个嘅好处咧，就系帮助佢可以咧上诉到凯撒，完成咗咧上帝喺佢身上嘅心意。作为一个外邦嘅使徒，最终佢去到罗马，有机会向呢个最高嘅君王咧嚟到去见证耶稣基督。所以罗马公民呢个身份唔单止帮助保罗能够脱离而家肉身嘅险境，更加咧能够达成上帝喺佢身上一个使命，就系咧喺君王面前做基督嘅见证。当然啦，我哋知道咧，神喺保罗嘅身上嘅计划一早已经系要去做外邦人嘅使徒，就话咧要佢喺罗马嘅帝国里边咧向外邦人嚟到见证基督。而好特别咧，上帝俾佢一出世就有呢个罗马公民嘅身份，好似一卡通行咧就世界无阻咁样啦。曾经佢都拎过呢个王牌出嚟，大家唔知道有冇印象？就系当佢喺腓立比嘅时候咧，佢坐监咧，曾经都谂住俾人打，但佢一讲到自己系罗马公民嘅时候咧，就免得唔使俾人打啦。咁可能你就会问啦，咦？咁保罗系咪怕死呢？所以拎呢个 Trump 卡呢个王牌出嚟咧，咁样嗱，我哋知道咧，之前我有讲到咧，都有讲过，即系当保罗未上耶路撒冷之前咧，佢已经知道前面会有捆锁患难等住佢。当时好多佢身边嘅弟兄姊妹咧，都劝佢，不如你唔好上耶路撒冷啦。但系保罗点讲啊？佢话：我不以性命为念，也不看为宝贵，只要完成上帝喺我身上嘅职事，证明神恩惠嘅福音啊！即系话保罗唔系怕死，佢甚至愿意为基督作见证，去付上生命嘅代价。但系喺呢一刻圣灵嘅引导底下，上帝知俾佢知道佢唔系殉道嘅时候，俾佢一个智慧，让佢利用呢个罗马公民嘅身份嚟到脱离眼前呢一个嘅危险，好为佢留有后路，将来可以甚至有机会喺罗马嘅皇帝面前去作见证。咁一个现代嘅例子咧，我谂到潘霍华。1945年嘅4月9号咧，潘霍华呢一个德国信义中嘅牧师，一个嘅神学家咧，佢就被因为判以叛国罪咧，入喺集中营里边咧，判以绞刑，就为主殉道啦。喺佢殉道之前咧，佢就写咗一封信俾佢英国一个朋友，佢讲咗一句好简单嘅说话，佢话呢一个系一个终局，但系对我嚟讲系生命嘅开始。潘霍华咧，因为佢抗衡德国嘅纳粹嘅政权，而咧佢去被判绞刑啦。佢愿意为主殉道，但系咧可能好多人都唔知道咧，喺佢殉道之前几年咧，1938年嘅时候咧，其实佢都有一个机会善用一个资源，就系当时咧佢发觉喺德国嘅普遍嘅教会咧，都唔愿意出声去抗衡希特拉纳粹嘅政权嚟到对犹太人嘅嗰种嘅迫害残杀，佢觉得好失望。当时佢亦都备受逼迫啦。喺呢个情况底下咧，好多美国嘅弟兄姊妹咧，好想拯救潘霍华。喺美国纽约有一间神学院叫做联合神学院。当时咧就写信俾潘霍华，就话不如你过嚟我哋呢边教书啦，喺神学院教书。当时咧潘霍华都谂咧，佢好想冷静一下，去面对而家呢一个局势嘅时候咧，佢好想去冷静一下，抽身离开德国，去谂一谂前面应该点样继续行嘅时候，于是佢答应咗呢个神学院，去过咗去纽约一个月嘅时间。但是一个月之后，圣灵又感动他，他觉得他要回去德国。他写了信给美国一个神学家，一个朋友，他这样讲，他说我必须要和我本国的基督徒一起度过我们国家历史上这段艰难的时期。假如我不能够和我的同胞一起去面对这个时候的试炼，我就没有权利去参与战后德国教会生命的重建。最后呢，他1945年的时候呢就殉道了。 潘福华在1938年这个时间去面对逼迫，上帝赐给他当时的感动就是他要离开一段时间去避一避的风头，去善用这个资源脱离这个的险境，好让为将来日后去部署。今日什么时间要逃避这个的逼迫，什么时间我们要去顺服接受去受苦呢？我想我没有一个一刀切的方程式给大家，就正如呢在每一个处境的里面，我相信上帝会给我们有智慧来到去做决定。好像今日有人面对这个局势的时候会想去移民，去觉得他们很想为将来留有后路，又或者有些人觉得他仍然想留低在香港这个的地方。我相信每一个决定都是经过很慎重的祷告，很多的祈祷，很清楚上帝的带领而去做，然后最后最重要我想都是顺服上帝的心意去做的决定，而我想周边的人亦都不能够去论断。这个是上帝和我们之间的一个决定。第一个场景讲到千夫长和保罗之间的对话，第二个的场景我们看到，第一个场景保罗用一个资源就是去做一个罗马公民的身份，他能够脱离当时被严刑拷问。第二个场景我们看到第22章的30节至到23章的5节，就是他面对大祭司的时候的一番对话，又怎样显出上帝给他的智慧呢？我请弟兄姊妹和我一起读好吗？使徒行传第22章30至到23章的5节。一天，千夫长为要知道犹太人控告保罗的实情，就解开他，下令祭司长们和全议会的人都聚集，然后将保罗带下来，叫他站在他们面前。保罗定睛向着议会的人说：诸位弟兄，我在神面前行事为人都是凭着清白的良心，直到今日。阿拿尼亚大祭司就吩咐旁边站着的人打他的嘴。这时保罗对他说：你这粉色的墙，神要打你，你坐堂是要按律法审问我，你竟违背律法命令人打我吗？站在旁边的人说：你竟敢辱骂神的大祭司吗？保罗说：弟兄们，我不知道他是大祭司，因为经常记着不可毁谤你百姓的官长。刚刚知道保罗是罗马公民，千夫长就不敢再严刑拷问，但是正正因为保罗说自己是罗马公民，他更加要清清楚楚知道究竟保罗有没有真的触犯任何罗马的律法，他才叫做给保罗一个公平的裁决嘛。所以他就作为一个罗马的巡抚，他就命令犹太的公会现在要开会，要召开一个聆讯会议，去聆讯关于保罗究竟触犯了什么的犹太律法。他要清楚知道，在整个过程里面，千夫长站在旁边。第23章的一节告诉他，当保罗去到面对公会那71个人，有没有下一张 PowerPoint？ 是的，这个中间那个你当是保罗啦。咁佢面对住71个议会嘅公会嘅人嘅时候，第23章嘅一节话俾佢听，保罗定睛向着议会的人。面对一班敌视佢嘅人，保罗系一啲惧怕嘅神色都冇。佢而且好清楚表达自己系清白。佢话咩？第23章一节讲到：诸位弟兄，我在神面前行事为人都是凭着清白的良心，直到今日。他的意思，这句说话直译的意思在原文是这样的意思：我在神面前一直都是一个良好的天国公民，凭着清白的良心去行事。保罗呢刚刚就讲自己是罗马公民，现在他升了，他讲到自己是一个天国的公民。 佢嘅意思就系话，我系完全顺服喺天国嘅王嘅国嘅里边，我系完全顺服耶稣基督嘅指示，凭着我嘅良心去做每一件事，一直以嚟都系。即使以前我曾经逼迫教会，但系喺当时嚟讲，我都系按住我自己嘅良心喺神面前嘅领受嚟到，以为系做为神大发热心咁样去做嘢。我相信保罗讲呢句说话咧系好勇敢，亦都系好清楚自己做紧乜嘢。当佢讲咗呢句说话之后，第三节嗰度、第二节嗰度就讲俾我听，呢、这个大祭司就吩咐隔篱个人咧掌嘴打佢个嘴啦，因为佢讲咗一啲亵渎神嘅说话。我哋知道咧，昔日耶稣喺公会面前面对大祭司咧，都曾经被打，同样嘅事发生。喺历史文献话俾佢听咧，呢一位大祭司叫阿拿尼亚，喺公元后嘅57年喺耶路撒冷做大祭司。呢一个嘅阿拿尼亚咧，系一个亲罗马政府嘅大祭司，佢亦都系一个好残暴同埋好暴力、好滥权嘅一个大祭司。喺呢个时候，保罗佢就直斥其非，佢讲咗一句说话，第三节佢话。你这个粉色的墙，神要打你，你坐堂是要按律法审问我，你竟然违背律法命令人打我。意思即是什么呢？他意思即是说呢，他斥责大祭司假冒为善，你本来应该按住犹太人的律法去审问我。犹太人的律法怎样讲？他说你们施行审判，不可以行不义，不可偏护穷人，也不可看重有势力的人，只要按着公义审判你的邻舍。意思就话，你一定要有足够的证据去证明我真的有罪，你才可以定我有罪。你现在无端端打我，你都未有足够的证据去证明，也都没有机会给我去辩护，你就去打我，你不是按住去律法去审问我，所以你是一个假冒为善的人。保罗是针对大祭司做了一些不啱的事，他是针对他做的事来到去直斥其非。但是我们看到保罗仍然是学习谦卑尊敬众人。为什么呢？当第四节讲到那个旁边站着的人说，你竟然辱骂神的大祭司，意思就是你竟然用这样的语气跟大祭司讲嘢，保罗即刻道歉。他说，哎呀，我不知道他是大祭司，因为经上说不可以毁谤你百姓的官长。咁有好多解经家咧就话，咦？点解保罗会唔知佢系大祭司嘅咧？咁有好多猜测啦。有啲人就话，可能当时保罗有眼疾啦，睇唔清楚啦。有啲人就话，可能保罗离开耶路撒冷太耐啦，佢唔知道前面呢一个就系大祭司啦。又或者当时因为喺一个好仓促嘅开会底下，大祭司未必穿着正式嘅大祭司袍等等。亦都有人话保罗其实会唔会喺度讽刺紧呢？咁我哋唔知道，因为圣经冇清楚解释啦。但系我哋知道咧，保罗喺当时系道歉，佢为着自己一啲不敬嘅语气咧而去道歉，但系佢仍然系为着大祭司做一啲唔啱嘅嘢，佢仍然系觉得唔啱嘅。而且咧，唔单止对大祭司咁样去表达嗰份嘅谦卑啦、尊敬啦，保罗咧三次咧，佢去用弟兄们咧嚟到去称呼呢一班面前谂住指控佢嘅犹太人嘅。第一节、第五节同埋第六节咧，佢都系用弟兄去称呼呢一班敌对佢嘅犹太人。嗱，基督徒咧系要拒绝不义嘅事，有时候咧要好似保罗咁样要出声讲一啲唔啱嘅嘢啦。指出一啲唔啱嘅嘢，但系对人咧，我哋仍然去学习去尊重，特别系尊重众人同埋尊敬在上位，因为我哋嘅身份咧系神嘅仆人。喺呢一度咧，彼得喺彼得前书里边咧都好清楚解释俾我哋听。彼得前书嘅里边讲到，当我哋面对未信主嘅人，佢哋有一啲嘅恶言去相向毁谤我哋嘅时候，我哋仍然要学习以善去胜恶。彼得前书第二章15-17节，唔该，我哋一齐读好吗？一二三，因为神的旨意原是要你们以行善来堵住糊涂无知人的口，虽然是自由。 却不可藉着自由遮蔽恶毒，总要作神的仆人，务要尊敬众人，敬爱教宗的弟兄，敬畏神，尊敬君王。即是说我们对事就不对人，即是我们对于一些不啱的事，我们仍然是要指出，但是呢在个态度仍然要学习去尊敬，因为我们是神的仆人，尊敬众人，尊敬君王，谦卑恭敬的勇敢讲出真相。在这里呢令我想起在教会历史里面的一个例子，马丁路德是宗教改革里面的发起人，他当时面对一个很庞大的天主教罗马的、天主教的权威之下，去公然的公开的去反对贩卖赎罪券，他反对教皇说自己有赦罪的权柄，去反对罗马天主教说历代的圣人呢透过他的善功是可以帮人代赎，他反对这些教义，他很清楚知道是不对的。在1521年的时候，罗马的皇帝召开一个会议，他传召1521年罗马的皇帝召开一个会议，他要马丁路德出席。马丁路德很勇敢，他经过整晚很恳切在神面前祷告之后，他决定去出席这个聆讯。他在这个聆讯的里面，他很勇敢，但是他是谦卑的，庄严的去宣告以下一段说话。他说，除非用圣经和明白的理由证明我有罪，我不接受教皇和议会的权威，因为他们已经被证明经常错误又自相矛盾。我的良心臣服于上帝的道，我不能够亦都不愿意撤销任何主张，因为违背良心是不对的，也是不安全的，这是我的立场，我别无选择，愿上帝帮助我。谦卑勇敢讲出真理，这个是马丁路德，上帝给他的智慧，亦都是上帝给保罗的智慧。弟兄姊妹，当我们今天说我们面对宗教自由的空间越来越收窄的日子，的确我们的信心是面对很严峻的考验。我们的挣扎会是什么呢？可能我们的挣扎就是要讲出真相，因为要付上代价。又或者可能我们的挣扎不是说要讲出真相，而我们的挣扎是要谦卑。我们的挣扎可能是我们要持守自己作为神的仆人的身份，我们要保持住在基督里面那份仁爱和良善，但是又要勇敢讲出真相。上帝赐给保罗智慧，上帝赐给马丁路德智慧，今日上帝都仍然可以赐给我们智慧。好了，第二个场景讲到保罗对大祭司，第三个场景呢就讲到保罗面对71个犹太人在公会面前的见证了。我们看到保罗的智慧就是怎样呢？他知道这一班人是逼迫他的了，于是他就采取一个很有智慧的方法，就是什么呢？分化。分化的方法，他呢这个方法呢一举三得的。第一，他令到公会的里面的人呢内讧，就转移视线啦。第二个目的就是可以令到他有机会见证复活的基督。第三个目的就是在千夫长的面前去证明呢这一场只是犹太人的内部的教义的矛盾。在公会里面有一半的人是属于法利赛派，有一半人是属于撒都该派，而保罗自己呢是一直都在法利赛派里面去培育出来的。于是保罗的智慧就是他利用自己和法利赛人之间在一些教义上呢是共通的共同点，来到去切入他要见证耶稣基督复活的事。第六节，我们一起读第六至第十一节好吗？保罗看出他们一部分是撒都该人，一部分是法利赛人，就在议会中喊着，诸位弟兄，我是法利赛人， 也是法利赛人的子孙。我现在受审问是为有关死人复活的盼望。说了这话，法利赛人和撒都该人争论起来，会众分为两派。因为撒都该人一方面说没有复活，另一方面没有天使和鬼魂，法利赛人却承认两方面都有，于是大大地争吵起来。有几个法利赛派的文士站起来争辩说，我们看不出这人有什么错处，说不定有鬼魂或者天使对他说过话呢。那时争辩越来越大，千夫长恐怕保罗被他们扯碎了，就命令士兵下去把他从众人当中抢出来，带他进营留去。当夜主站在保罗旁边说，放心吧，你怎样在耶路撒冷为我作见证，也必怎样在罗马为我作见证。在这个第六节的保罗，他一看出当中有一部分是撒都该人，一部分是法利赛人的时候，他就讲了一句很有智慧的说话。他说，诸位弟兄，我是法利赛人，攞认同了，是吗？也是法利赛人的子孙，我现在受审问是为有关死人复活的盼望。其实呢，在保罗的时代的犹太教呢，一般呢他们都很接受呢有死人复活的事。当讲到复活，亦都等于是盼望的了。一般的犹太人都接受呢死人复活的事，唯独是撒都该人呢是不接受。他们都不相信呢会有鬼魂或者天使的事。所以呢，如此一来，保罗讲了这句说话的时候呢，他就赢得至少在公会里面一半的法利赛人听他讲嘢啦。最后去到第九节的时候呢，他得到法利赛人的认同呢，就帮他讲了一句这样的说话。第九节，于是大大地争吵起来，有几个法利赛派的文士站起来争辩说，我们看不出这人有什么错处，说不定有鬼魂或者天使对他说过话呢。嗱，呢度咧嘅意思即系话咧，嗰班法利赛人话咧，讲唔定佢嗰所传嗰个所谓嘅耶稣咧复活咗之后咧，佢嘅鬼魂或者天使同阿保罗讲嘢咧，都唔出奇。但系咧呢一句说话唔系等于佢哋就信耶稣系尼赛亚。他只不过呢话呢，即係可能复活咗耶稣真係用天使或者鬼魂嘅样式去同耶稣，又咪同保罗讲嘢啦咁样。嗱，於是呢呢两派之间呢就因为呢个复活嘅问题呢就喺度争论啦。於是就转移咗个视线呢，就唔得闲理保罗。喺呢个时候呢，就千夫长呢就拉走咗保罗啦。咁你觉得呢，咦，保罗喺度走正面呢，是不是用一些诡计令到他可以脱险呢？但是在往后的经文迟些继续讲到去23章24章的使徒行传的时候，你发觉其实耶稣基督复活就是我们犹太人一直所盼望的实现，这个是保罗一直所讲的福音内容来的，这个就是他心中的盼望缘由来的。他就算去到凯撒利亚对着腓力斯、阿基帕王的时候，他都是讲这个内容。但我们在这里看到，就是保罗他虽然面对逼迫，他心里面仍然是常尊主耶稣基督为圣，随时都可以将他心中的盼望缘由去讲出来。他心中盼望的缘由就是耶稣基督已经从死里复活，是我们一直所等候所盼望。他随时可以在他的福音对象那里找到一些共通点，是切入福音以照人愿意去听。大家知不知道呢，在教会历史里面呢，如果你分犹太人的法利赛人和撒都该人呢，的确呢法利赛人呢是比较接受基督教多一点的。因为呢他们相信死人的复活。嗱，呢度咧俾到我哋一个智慧去应用，就系咩咧？今日我哋普遍面对人对基督教都系比较敌对嘅大环境嘅时候，当好多我哋身边人都会成日话基督教好霸道啦，好独裁嘅时候， 其实我们可不可以都摄到一些位置去传福音呢？就是找对方和你有的共通点来到切入福音呢？我记得有一次我在街头报道的时候，我就有机会跟一个大学男生去传福音。他就不知道怎样，他的主修就是读那些跟进化论有关的东西。咁佢當時咧就好反對基督教，就一輪嘴咧講咗佢讀嗰啲理論啦，即係嗰啲 ecosystem 啊，咩咩咩，即係進化論嗰啲嘢啦。咁我聽啦，就一路批評基督教咧，即係唔合理啊，成成咁樣啦。啊，不過咧，佢最後講完一輪之後咧，佢就講咗一句：不過我咧都覺得咧，基督徒咧俾我印象都係比較多去熱心咧去做一啲社會關懷嘅嘢嘅。啊，跟住我觉得我呢个对话里面有啲曙光，就係呢，我可以喺呢一度呢揾到同佢有啲共通点呢，可以切入福音啦。咁我当时呢就打蛇随棍上呢，就继续去讲福音啦。今日我哋对住佛教徒，对住无神论嘅，或者我哋对住一啲拜传统祖先嘅，或者我哋对住伊斯兰教嘅，我哋能唔能够揾到一啲共通点呢？或者你同佢都系一齐关注嘅地方，而让我哋可以去切入福音嘅咧。好啦，呢三轮嘅场景完结咗之后咧，最后路加作者记载又一次咧，耶稣向保罗显现喺第十一节，我哋一齐再读一次第十一节好吗？旁边说：放心吧。你怎样在耶路撒冷为我作见证，也必怎样在罗马为我作见证。作者呢再一次插入另一次呢上帝向保罗显现的经历。在这里耶稣对保罗一个现在所做的事的一个肯定，也都应许他会与他同在，直到他去到罗马，甚至可以在罗马为他作见证。呢度具体地去证明咗我今日讲到嘅题目，遭逼迫却不被丢弃。虽然保罗面对重重嘅逼迫，但系上帝冇丢弃到保罗，却系处处保护佢，甚至赐俾佢智慧口才，点样嚟到去应对，可以去为基督作见证。咁你可能会问咧，即系点解保罗会咁有智慧嘅？嗱，我肯定一样嘢咧，就系保罗喺面对呢啲嘅逼迫、呢啲嘅挑战之前，佢一定唔知道会发生咩事嘅。佢完全当刻咧系靠急才，完全系当下佢觉得圣灵有咩指引，佢讲咩佢就讲咩嘅。佢之所以有呢啲嘅反应咧，我睇到一个嘅秘诀就系佢同神有一个好亲密嘅关系咯。所以今日去到我哋今日廿一世纪以时一刻嘅应用嘅时候。如果我哋今日香港教会面对逼迫，弟兄姊妹，我哋面对逼迫，我哋有咩可以预备呢？个答案就系冇咩可以预备，就系因为我哋唔知道到时会发生咩事，系唔可以临急抱神脚嘅，系要靠我哋平时嘅功夫。即系当我哋面对逼迫危难嘅时候，弟兄姊妹，你能唔能够立刻？去搭通同神嗰个连结，即刻知道点样应对呢？今日如果我哋话日子越嚟越艰难，除咗我哋去分析个大嘅形势一动一静之外，我哋有冇好好预备自己嘅生命去迎接呢一场嘅巨浪呢？如果讲到即系我哋要面对嘅逼迫嘅时候，我相信我哋嘅平时嘅功夫系好紧要。讲到平时嘅功夫，我相信我都冇咩高言大志同大家讲。个功夫就是常住在主里面，以至有神的话可以常常住在我们里面。有三样东西我想大家彼此的勉励。平时的功夫讲到常住在主里面，第一，认识好好的，趁住现在我们未来到最大风浪的时候，我们去认识神。信道是从听道而来，听到是从基督的话而来。当我们说我们信心很软弱的时候，我们可以怎样做呢？弟兄姊妹，我们就是要回去好好认识上帝的说话。 神的话语赐给我们信心。我们对神有几大的信心，其实很反映我们对神有几认识。 J.I. Packer 这个认识神这本书的作者，一个很出名的作者，他曾经讲到一个真真正正认识神，讲的不是只是有神的知识，不是有圣经知识那么简单，而是真真正正认识神的人呢，有以下这四个生命的特质。第一，他是一个为神大发热心的人。第二，他会思想神的伟大。第三，他会为神显出极大的勇气。第四，他会在神里面获得极大的满足。弟兄姊妹，今天我们的生命是怎样的呢？我们是不是一个真的认识神的人呢？我对神的认识有多深呢？我甚至想挑战弟兄姊妹，你会不会考虑去背圣经呢？以致到你随时随地上帝的话语在你的心里面可以想起呢，懂得怎样来对做决定呢？我们有没有把握现在仍然有这个空间的机会去报读主日学，报读一些延伸课程，去参加查经班呢？我不是讲只是在教会里面，在教会出面以外都很多的查经班，很多的延伸课程。弟兄姊妹，你会不会真的好好的来到预备自己的生命去到认识神？当然我讲的不是只是认识神的知识，不是只是圣经的知识，因为第二点我想讲到就是聆听神。面对危难的时候，我们的信心是不是经得起考验，不是只是单单在乎有多少圣经知识，而是我们要看我们的生命有没有被神的道去转化。我经常都讲，我们不是要 information， 我们要 transformation， 即是我不是只是要知识，我是要转化，是 transformation。 我们的生命有没有被神的道去转化呢？意思就是说，你有没有听了神的道之后，你由头脑的知识去扎根在自己的生命的里面呢？这个是要花什么功夫？默想神的说话。你听了神的道之后，你吃了落肚，你有没有好像牛那样呢，反刍啊，去默想，去吸收，以至有神的道成为你的生命一部分，成为你里面的泉源，以至到你做每一个决定的时候，都是让上帝的话语来到去主宰你。我想问弟兄姊妹，你对上一次做决定，你是用神的话语来到做引导是几时呢？所以我想挑战弟兄姊妹，你在生命里面真的要制造空间去默想神的话，去聆听神的声音，去祷告，这个才是生命得转化的重点。除了认识神的道的知识之外，你是要由这里转来这里，然后第三就是转来这里，就是实践神的道。当我们在我们的生活里面有制造空间给上帝的话语来到去扎根在我们生命里面的时候，我们的生命会有转变，实践神的道就变得是很自然的事。耶稣很清楚讲一句说话，他说有了我的道听了而又遵行的人呢，他的生命是扎根在好像人家起屋起在哪里啊，磐石上面，雨淋水冲房子都不会倒塌。但是如果你听了我的道又不遵行的话，那些房屋是建在哪里啊？在沙土上面，雨淋水冲房子就会倒塌。所以遵行神的道是我们扎实我们的生命里面其中一个非常之重要的地方。只有我们的道，我们上帝的话语扎根在我们的生命里面，我们有实践，我们的房屋建在磐石上，我们才能够面对到现在风高浪急的日子。前面的日子是怎样没人会知道，暴风雨来临之前，我只是知道就是我要扎好些窗，我要粘胶纸，我要防风，我要防洪，是不是？弟兄姊妹，这个是这一段时间是真的对我们的生命一个很炼净的日子，对我们的信心是一个很大的挑战的日子。 亦都是一个上帝要洁净我们生命的一个机会。让我们一起祈祷。主，求你藉着圣灵继续在我们的心里面，你自己的话语提醒我们，在我们的生命里面真的带来一个转化。主，又或许我们信了主很久，我们听很多圣经，但我们的生命仍然是停滞不前，或者我们的生命面对风高浪急的日子仍然是很害怕，仍然是很不知所措。主啊，求你今天真的藉着你自己的道再一次来到提醒我们，我们的生命真的很需要扎根在你的里面，常住在主里面，好让你的话语住在我们的里面，让我们就可能去为你结果子。主啊，求你帮助我们，让圣灵继续在我们的心里面去动工。多谢你，听我们祷告，奉耶稣的名，阿们。